在这里我们来遇见主，在这里来享受主的同在。好，我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约拿书，我们好不好先来读几段经文。这里有几段经文，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再按下。好，那一二三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说，又与场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好，我们再读第二章一到二节。约拿在雨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在呼听我的声音。我下到山根地的门，让我远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打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愿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雨就把约拿吐在旱地。好，我们再读第三章一到五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服。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第四节，于是神鉴察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们再读第四章十到十一节。耶和华说，这平安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况且这一位的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最后再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又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得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满心感谢清晨你召聚我们在这里聚集。主，我们真的知道说这里真好，因为在这里有你的同在。我们早上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啊，你也应许我们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真的祈求你早上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圣灵来光照我们，
你让我们真的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些圣经的故事，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在这里来遇见你，因为你是那生命的救主。主啊，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主啊，今天也是传福音的聚会，主啊，我们祈求你自己的大能在福音朋友身上工作。主啊，因为你愿意救一切相信的。主啊，因为你是那爱我们的神，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将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约拿书，约拿的故事，我相信只有你是基督徒，对这个故事应该是非常熟悉。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来的，你能不能举下手？新来的，感谢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关于约拿。我常常讲到说，圣经里面有一本书《约拿书》，是我们孩子们最喜欢读的。甚至我的孩子都可以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讲到说里面有一条大鱼。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很感兴趣，就是这里有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了，然后我们会想着好像很 interesting， 很有兴趣，很关注这条大鱼。我们想着怎样一条鱼可以把约拿给吞了，是鲨鱼吗？是鲸鱼吗？甚至有个弟兄就在分享的时候，他说约拿三天在鱼肚子里面，这个鱼是不是会胃痛？我在想，这本书如果我们认真去读的话，我们知道这本书的重心重点而不是讲这头大鱼，这个圣经的故事的重点也不是讲约拿，这个约拿书的重点乃是讲到神，耶和华神，讲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爱且怜悯的神。约拿书很短，它虽然四章，但是只有48节。这48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神这个字出现了38次。那这本书也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我前两天我又去请我的一个工友，我说来吧，参加我们的聚会。他说什么聚会？什么活动？我说你过来，我又讲个故事给你听。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要了，信主，你那里的神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知道吗，神行了很多神迹在我们周围，只是你看多了没感觉。然后回来我跟我妻子交通的手机就说，他是不认识神，如果他认识神的话，他都害怕见到这位神。我想说神行了很多神迹，包括约拿书这里我们也看到神行了很多神迹，但我想说的是，这个神迹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会更去在意那位背后行这位神迹的神，他是怎样一位神，他为什么行这样的神迹。好，我会很快的，我会把这个故事从第一章讲到第四章，我会很快的过一遍。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话，我跟你快的阐述一篇。约拿书的第一章就讲到说，耶和华神他的话临到约拿，他就约拿说，约拿你去尼尼微城喊话，因为神又借着约拿来闯一个审判。但是约拿却抗命了，他做完就逃往他市去了，躲避耶和华。然后呢，神就管制他，就兴起了大风浪，使他和他在船上的船员都差点丧命了。结果这些水手们最后就用之前的方式指出来，原来这个风浪是因为约拿。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约拿被丢到了海里，然后神就安排了只大鱼给救了约拿，把约拿给吞了。那第二章就讲到说，约拿在鱼肚腹里面3日3夜，那约拿在那边亲近神，祷告神，向神悔改，神就救了他。3天过后，神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这是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说，约拿顺服耶和华神，然后耶和华话就再次临到约拿，约拿就去尼尼微城传讲神的话，神的审判。然后奇妙的是，尼尼微全城听到这样的喊话，尼尼微城就全城悔改，然后神就祝福并赦免，救了尼尼微全城的人。第四章呢，就讲到说，这位约拿 他对尼尼微人充满了成见，他看到神救尼尼微城，心里就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他就跟神发怒生气。但是呢，神却爱他，救予他，来挽回他。而这个就是整本约拿书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而约拿书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又特别确认一件事情，那就是约拿书它虽然是作为先知书在列在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但是这本书却不是讲预言，而是一段历史。我们知道说，除了第二章约拿的祷告以外，整本书里面充满了故事情节，充满了人物的这个情节，并且我们知道约拿也是个真实的人物。我们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说，里面讲到说，他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年间所预言，甚至后面我们知道说，神借着约拿去预言耶罗波安二世，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治理下，以色列的疆界得以恢复。我们知道说，这所记载的这些东西都是事实，因为到了后面，神真的借着耶罗波安二世来恢复的以色列他的疆地，并且让以色列人享受了一段少有的这种兴盛。我们在读约拿书一开头的时候，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以首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又明白这个故事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乃是个历史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我想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你今天来听这个故事的话，你觉得是听一段神话，或者说这个故事只是神的一个预言，神讲的一个比喻的话，那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分享对你们没有意义，因为它只是个预言，只是个故事。但不是，约拿书乃是一段历史，乃是记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新约也多次提到引用到约拿书，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六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都提到，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读的，也有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话，说一个邪恶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讲到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人子也有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书是一段历史，约拿书更重要一点，就是约拿这个人他也是预表着将来那位耶稣，而这点我待会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讲这一点。所以早上我会跟大家来交通，从两个方面来看约拿书，而约拿书里面很丰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一起读，好好读，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们一起读。到早上我想通过两方面跟大家来一起交通。第一方面，我会放到这里有很多神的工作，讲到神安排，神安排，神安排，神的工作，还有人的回应。所以我会从这方面来看，从神的工作跟人的回应来看，到底这个故事的中心内容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前面讲的，任何神迹我们都愿意去认识行神迹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人，那到底约拿这个神迹在这里它的意义是什么，它让我们又读到的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讲到神的工作跟人的回应。一开始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民喊话，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然后约拿马上起来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有没有觉得好奇，约拿不是先知吗？先知的职责不是应该传达神的话，来传达神的心意吗？那为什么约拿却抗旨，却抗拒神的心意，而且是逃避耶和华的面？约拿为什么抗拒神？他不敢去，他害怕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有点背景，我们知道说约拿去传的，去喊话的这个城尼尼微城，这里圣经也记载说它是个大城，一个极大的城，在第三章也讲到说有三日才能找完，那真的是个大城。 第四章后面也讲到说，这里有十二万人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所以我们可以推算这个城大概的人口可能接近100万，甚至更多。你说在那个时代，那真的是超级大城。而且我们如果去读一些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尼尼微城的人不单单是一个大城，而且这里的人充满了邪恶。他当时作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可以说当时在那个时代，尼尼微亚述，人家听到这个名字都会惧怕，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一个霸主，可以说强得无敌。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不单单强，他还是残暴的一般人。你会发现他的邻国，他所有被他攻打的那些国家，就是杀干净，完全不留的。所以你能想象，作为这样一个先知，作为约拿，那他心里真的会是一种害怕吗？我们读到一章的十二节，我们知道说不是，约拿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在十二节讲到说，当时海上就大浪翻腾，很多人水手都上了岸，但是约拿就在船舱里睡觉。然后接着呢，其他的船员就对约拿说你起来，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约拿没有说去逃避，约拿知道说这个风浪是来自于神，所以约拿就回答他们说，你将我抬丢到海里去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说，甚至我不说，我干嘛要说呢？所以约拿很勇敢，他不是个怕死的人。所以当那个时候，甚至能把他丢到海里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点惧怕。那约拿竟然不是害怕，那他为什么抗拒神的心意呢？很多圣经的解释，很深度的专家就大概给出的总结有两个。第一个讲到说，约拿他爱国，他约拿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民，他真的不忍心看到这些亚述国有一天又上来攻打他们的子民，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尼尼微城神传的一个是审判的信息，那巴不得这些尼尼微城赶紧就灭亡。所以对约拿来讲，我都巴不得他赶紧灭亡了，我为什么还要去那个地方？那是我的仇人，我要去他地方去传什么神的话？没有这个必要。他爱国，他爱他的百姓。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约拿自己在第四章第二节讲到说，约拿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约拿是个先知，约拿也知道神有借着他在以色列当中说预言，而且这个预言乃是讲到说以色列国有兴盛。但是约拿他在他本国，他知道他的百姓的光景不对，所以他有预感有一天神会管教以色列这些人，而这个管教的杖很可能就是尼尼微城。所以当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宣告的时候，就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定倾倒。没错，在约拿看来，他高兴得不得了，如果是说传的一个信息是来审判这个尼尼微城的呢，他巴不得马上这个审判来到。但是在约拿的心里，他更清楚，他更认识这位神的性情，这位神是蛮有怜悯蛮有爱的一位神，所以他知道他今天去给尼尼微人传的这个审判，其实神是给尼尼微城机会40天的时间给他们悔改。如果他们悔改呢？如果他们真的在神面前悔改呢？约拿知道说神必定赦免他们，而且我们知道结果果真是如此。所以约拿他不希望尼尼微城的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悔改，所以他就急速的逃离神的面，来逃避耶和华。所以约拿也成为圣经当中唯一一个说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却没有应验的一个先知。圣经记载说，因为这件事情，约拿很生气， 他对神非常的不悦，而且对神发怒，后面跟神说他与以死相逼，现在求你取得我命了，求你取得我的命吧，我死的比活的还好。然后接着就出城，甚至神已经说了不再降灾给尼尼微城，但是约拿呢出城搭了个棚坐在那里，他还是不甘心，他觉得神不会违背他的话，我就在那里看到底尼尼微城会不会被灭掉。你知道这个人的心是怎样的一个心吗？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好好来思考一下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神的工作跟人的回应。神就约拿去尼尼微城去宣告，等40天尼尼微城必定倾倒。我们知道神是给尼尼微人机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而约拿却逃往他斯，逃避神的面，因为他不想尼尼微人得救，他不想给尼尼微人这样的机会。他坐船逃往他斯，他逃避神，但是神却兴起大风浪。而第一章这里讲到很有趣，里面有几个水手，那这些水手的们碰到这些风浪的时候，他们就哀求自己的神，然后呢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把船上的货物都丢到海里，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救自己，他却发现一个人在船底下沉睡，这个人叫约拿，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问题肯定在于这个约拿身上，所以他们开始自谦，最后自谦自主呢就是约拿。你发现这个故事很有趣，约拿在逃，神在找，因为神他的工作他一定要做成。最后当约拿被人丢到海里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一只大鱼把他吞了，接着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悔改，神就拯救他，把他吐在旱地。虽然约拿顺服的，甚至第二次接过神的话去尼尼微城去传神的宣判，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约拿并没有过去，在约拿心里约拿还是充满了成见，并且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约拿对神大大的发怒。我们知道说后面神就调动了小虫，调动了这样子的一个东风，很多很多的环境来帮助约拿。我们会发现说神的工作他的一个方向，他的一个心意没有改变，他救尼尼微人他一定救，而约拿他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对神对尼尼微城的偏见，他一直在逃，一直在不顺服神，但是我们知道是结果尼尼微人得救了，约拿也得救了。所以你会发现说神借着约拿来告诉我们一个事情，那就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新约约翰福音3:16有一段非常非常堪称是非常宝贝的一段经文，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他爱的不只是以色列人，他爱的不只是好像世上那些可爱的人，你会发现神连尼尼微城这样败坏堕落残忍的人，神都愿意给他们机会，神爱他们。第一章当神对约拿说的时候，他说你去尼尼微城，因为他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他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神对罪恶从来没有容忍，但是神的怜悯却是真实的。你知道当神看到尼尼微全城披麻蒙灰认罪的时候，神就转意后悔不降祸给他们。你知道当这些水手们他们在海上来呼求他们自己神的时候，他们神没办法救他，到了后面他开始说敬畏去呼求约拿这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就从天上回应来救他们脱离这个困境。当这位固执的约拿，当这位带着偏见的约拿不顺服神的时候，甚至对神发怒的时候，神照样救他怜悯他，甚至我们知道神用第四章一整章来挽回约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真的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所以约拿的故事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上两个星期我去参加我一个亲戚的受浸聚会，我真的在那参加聚会的参加他受浸聚会的那一瞬间，我真的好像重新我也在受浸了一次，好像那种主的爱的一种温馨。为什么这么交通呢？因为我这个亲戚他现在澳大利亚有一段日子，我们也一直给他传福音。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一种经历，就是有一些人你觉得福音对他很难，他经历了人生很多的经历，他也很富有，富到我觉得说这种人已经是我一辈子都攀登不来的富。他经历了人生的很多的苦，也经历了很多的辉煌，好像他看到了人世间所有的酸甜苦辣。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的生活遭遇了很大的难处，他的婚姻他的身体两个重伤把他给压垮。有段时间我跟我们家姊妹我们一起去看他的时候，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他都很拒绝我们，他觉得说我的经历比你多得很，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人生的苦人生的好我都经历过，我都明白。我当时我在想，主，我怎样能够帮助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人。但是奇妙的是，我们回国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太多人来关心他，但是却有弟兄姐妹找到他，后来他信主了。上周他邀请我们一家去参加他的受浸聚会，在他家里，我看到那样一个坚强的人，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对我那样子的一个肉，当牧师在那边跟他讲圣经，跟他说奉主的名为他受洗的时候，你知道他哭得稀里哗啦。你知道他曾经是个忧郁，他曾经是一个软弱，他曾经是一个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一个人，他的婚姻他的身体已经把他完全压垮了，而这些东西他从来不让我们看到。但是你知道吗，神爱他，他没有放弃他。我们觉得这些人好像主很难救他，我们觉得好像不知道怎样去寻找给他一条路，但是你知道吗，神的爱就是这样的奇妙。我看到那天他又请了很多他那些很有能力很有地位的人来参加他的婚礼的时候，他的牧师就讲一句话，他说你们来这里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被我洗脑的，所以他才信主。但是我想告诉你，他今天又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就是他是一个怎样愿意被神的爱来感动，怎样是一个愿意被神的爱来得着的一位人。他是一个真真切切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来交给神的人，因为只有神能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无论你是相信主还是你不相信主，无论是尼尼微这样一个罪恶满贯的人，还是约拿这样软弱的人，你会发现说我们都需要拯救，因为神他要救我们脱离那审判，脱离那罪恶，神也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肉体的这个自私，这个败坏。他不单单要救我们，他还要给我们个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可以经历他同在，经历来享受他喜乐的一个生命。我那天我跟我姊妹参加完他们受浸聚会回来的时候，我们两个统一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说我们那个表姐变得特别喜乐，我从来没有看她笑得那么喜乐。我跟我家姊妹说，我说我今天看到她哭，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在我面前这样子哭，但是却哭了这么的洒脱，这么的愿意，因为爱，因为这位神的爱摸着了她。好，我们来到第二点，讲到说神在约拿身上行的这个神迹。那约拿这个神迹到底对于我们来说，它有怎样一个解释？它属灵意义是什么？ 救恩出于耶和华，神爱约拿，神安排了一只大鱼把约拿给吞了，然后约拿在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这是约拿的神迹。神爱尼尼微城，让约拿去宣告神的话，尼尼微城得救，约拿也成为尼尼微城的人的神迹。然而圣经的新约就告诉我们，有个更大的神迹，那就是神爱世人，赐下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人来到他面前，就好像问我朋友问了一句话，说你给我行个神迹，从天上行个神迹给我看。好像如果这个时候主行了个神迹，法利赛人好像就会信神一样。但是主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又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而且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有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尼尼微人又起来定这个世界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尼尼微人又求神迹，法利赛人文士人又在神面前求神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随便行神迹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尽这事的人又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相信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的主所行的神迹，他不随便行，他行的每个神迹都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行所有的神迹乃是让我们得生命。法利赛人到神面前求神迹，神告诉他们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法利赛人他们信，他们也知道约拿的故事，但是他们相信这位神吗？这位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吗？亲爱的朋友，可能对你比较抽象，如果你没有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觉得说这位耶稣好像他只是一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这位神是，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那创造天地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来造我们。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创造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的。但是这样一位神，他创造万物，他掌管万物，但是这个神却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讲到说，三天之后他复活，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又成为我们的生命。约拿预表着基督，而约拿的神迹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讲到说约拿违背神，没有完成神的使命，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也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也犯罪，我们也违背神，我们是个罪人。但约拿不听神的话，神就警戒他，把他投入海里。讲到说我们这些违背神命令的人，我们也受到神的管教。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讲到说这个人子也有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为要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审判。约拿悔改，神就救他。讲到说当我们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是用多大的爱来爱我们，因为这个爱的代价乃是他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约拿照着耶和华的话把审判宣告给尼尼微城的时候，百姓们悔改，神就不降灾。简单说，今天基督耶稣道成的时候来到世上，他因着我们这般的愿意来相信他，他就赦免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的神，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乃要万人得救。一个蛮有爱蛮有怜悯的神。这个故事的第二章讲到约拿的祷告，这个祷告也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139篇里面讲到说，我们哪里去哪里躲避神的面，这首歌就展开清晨的翅膀。我想说这位神是怎样的爱我们的一位神。约拿逃，他逃，但是神却把他放在鱼肚子里面。约拿自己祷告也说，我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们一起把诗篇第139篇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亮在你面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的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所造何等何位，你的作为奇妙，是不是我心生知道的。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人的爱是一个不离不弃完全的爱，甚至这个爱爱到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讨，因为他的爱是这样子无处不在。你知道吗？有这样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讲到说你无论往哪里去，他都与我们同在。讲到说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他的愿意来引导我们。我不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去讲神的爱的时候，去讲神这位不肯放弃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很难摸得着。你知道人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吗？人的心总是在这个世界以外，在神以外去寻找另外的爱，去寻找另外的一个满足。你知道人们一直在探索，在21世纪这样科技发达今天，人们都在探索，无论上到太空下到海里，人们都在探索一个生命，在认识这个生命。你知道前两天啊，马斯克就是那个科技很厉害的那个呢，他就在一个美国就开始又做一次发布会，他发布了他们最新的无人汽车，他发布了他们最新的机器人。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时代，他们都觉得说这个科技可以给他们带来不一样，可以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甚至对于那个机器人，他们都开始好像稀奇感叹得不得了，这个机器人可以跟人交通，他的手可以动，但是他们却没有好好的看看他自己，他就是神造的最奇妙的最科技的，而且这个受造是满了的爱。所以我在想，人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却不愿意来看这位创造天地注定诸天的神。而我们在他身上虽然说如同尘土，但是他却是宝贝我们，他却是爱我们，而且他愿意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来显他的神迹。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全仓传扬他的作为。神用他的大能来托住万有，但是神今天却愿意拣选我们这样微小的人，神愿意来祝福我们，而且神也愿意来让我们成为他的祝福。我们最后来讲第三点，神在约拿身上的奇迹，那就是我们的第四章。其实约拿书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 当约拿第二次，当约拿顺服神，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拿去做的，把这个审判给尼尼微人，而尼尼微人他们因着神的爱、神的怜悯，以尼尼微人也得救了。应该来说，约拿书如果说只是约拿完成神的一个托付的话，一个差遣的话，那约拿书可以完全停在第三章。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有第四章，第四章是为着约拿。神虽然说救了约拿，因为是大鱼，但是我们知道约拿他还没有完全顺服，他还没有被神完全制作，他在心里面他对神还是满有偏见，满有刚硬，对神有很多的不愿。如果我们去读第四章的话，你会觉得第四章里面的很多细节真的是触动我们的心。约拿书第四章一开头就讲到说，这次约拿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什么事呢？就是尼尼微城人因着神的怜悯被得救了。所以约拿对神说，你看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跟你说吗，我知道你是位蛮有怜悯蛮有爱的神，我知道你不轻易发怒，你会后悔不把这个灾降给尼尼微呢，所以我就急速逃跑。我在想当时约拿在发了牢骚，他心里就说，主我已经跟你说的，我认识你的，但是你一定要叫我去传，我是个先知耶，我知道我传的这个信息最后不可能会实现的，你会救他们的，你看我现在成了个传的假先知的一个人。所以约拿说，我死的比活的还好。你说在这里约拿看自己的面子，看自己的需要，大过神的心意、神的需要。约拿回答耶和华回答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这句话的原文表达其实是一个充满慈悲的话，而原文的表达乃是说，约拿你生气了吗？神没有对约拿一点责备，即便约拿这样子的对神这样子的恼怒，反而这句话讲出了神对约拿充满的谅解，约拿你生气了吗？神懂约拿，神也明白也体恤约拿，他知道约拿不过是个尘土，他有他的一个性情，他有他的软弱，他可能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神他用他的耐心，他要让约拿来明白。所以后面讲到说，约拿就出城给自己搭了个棚，在那里来观看尼尼微城。神不理解他，神埋怨他，但是约拿不理解他，约拿没怨神，但是神确实爱他，所以神就给约拿搭了，在搭了棚的后面就命令长出了一个皮马树，那皮马树长高过约拿，以至于给他遮阳。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因为这棵皮马树就大大的喜乐，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第二天神就安排一只小虫把皮马树给咬死，这时候日头就很热的晒在约拿的头上，约拿又再一次暴怒了，他对神说，甚至他又求死。神对约拿说，你因为这棵皮麻发怒合你吗？约拿说，我发怒致死都合你。我想说，这个约拿得是一个怎样心情暴躁的呢？连我们的神这样亲自温柔地跟他讲话，他都这样子敢顶撞。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哦，就是你跟他好好讲的时候，他不但不听，他反而对你更加发怒。我觉得我当爸爸的这个时候，通常我的血压就升起来，那家伙在哪里？然后我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神，这样子有爱？哎呀，主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太像约拿了，你知道吗？当我们环境好的时候，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赞美神啊。孩子好的时候，乖的时候，哎呀，宝贝，可爱的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吗？当环境不好，当他激怒你的时候，当他让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炸起来了。你甚至你都忘记了，哎，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这样子？哎，你告诉孩子又忍耐啊，你干嘛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很像约拿，我们个别释放，我们真的，我们随着环境我们变化。 我们甚至很经常杞人忧天，但是神他知道，神知道约拿不过是尘土所造，他知道他约拿的软弱。但是其实这里也有个不明白，就是约拿刚刚不是刚经历的在鱼的腹当中那个三天三夜那个奇妙的神迹吗？他不是刚刚好像接受了神这个恩典了吗？所以当我在读在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想，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神又提醒我们，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又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你知道你有可能今天你受神的恩典，你感恩，你过一天可能你就过来你就质疑神了。所以我真的想说，神爱我们这般不可爱的人，他得有多少的耐心，他得用多少的爱来爱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本相，在我们的本相里，我们就是充满了这样子的不可爱，我们充满了对神的不理解，甚至多少时候我们不但对神不理解，我们也对自己不理解，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犯罪，自己那种丑恶到自己都放弃自己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从来没有放弃约拿，神再一次愿轻声细语对约拿讲，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时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左手跟右手的有20多万，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我们看到神对约拿的解释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你爱惜的我岂能不爱惜，你爱惜的我岂能不爱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跟神有这样一个经历，你觉得说神不理解你，你觉得说神不明白你，你质疑神，你觉得说神你不知道这是我的需要吗？神你不知道这是我在意的吗？就像约拿，但是神回答约拿就两句话，你爱惜的我岂能不爱惜。我想神知道我们最深的需要，神体恤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赐下他的爱子，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用爱来回应约拿的愤怒，神用他的爱来感动约拿，来改变约拿，使这位顽固刚硬的约拿能够知道这位神他也怜惜也爱惜他，那约拿以至于能够明白这位神爱神所爱又神所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故事的后面，你知道说神再次使用约拿，那约拿来传神的预言，在耶罗波安的20期间，神真的借着以色列，神真的借着耶罗波安20把以色列的疆界给恢复了，这是个神迹，神在约拿身上行了个奇妙的神迹，而这个神迹乃是神他调动万事万物来成就这个神迹。在罗马书8章28节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着他旨意被造的人。神叫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唯有让我们能够磨成他神儿子的形象，唯有让基督的性情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当我们去读约拿书的时候，整本圣经我们会看到一直出现这样的经文，神安排大雨，神兴起东风，神安排枇杷树，神安排虫子，会发现神调度一切的万事万物，而且一切的万物是万物都接受神的支配，唯有在约拿身上 那约拿身上一个绝对美丽的奇迹，就是约拿自己本身被改变，他的生命被丢出。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认真去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说，当神去安排去调度这些万事万物的时候，无论是东风，无论是大雨，无论是枇杷树，无论是那个小虫，神说有他只有一个意念，他可以调动万事。但是今天神想改变我们，他却又付出极大的代价，他却又他亲自来爱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训练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真的今天早上在这里信息，我很想跟大家交通的是，你知道这位神他是无处不在的神，他是一个真实像约拿这样你可以经历的神，他不但这么的真实，而且他的爱愿意给每一个人，讲到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而且今天他不单单他爱我们，他救我们，他今天更愿意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他调动万事，他亲自他来引导来训练我们，他唯有把我们磨成他神儿子的样式，让我们能够不单单这个生命真的能够承受这个祝福，那么也能够这个生命被神制作，也能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我们能够成为神他奇迹的见证人。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思考约拿书。早上我的信息又停在这里，我盼望约拿书我们不是停在这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去好好的来思考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他的工作，他的爱，他那不变的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早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位神，怜悯爱我们的神，我不知道还没有接受主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是否愿意也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真实你可以经历的这位神，接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接受他在我们生命的雕琢跟制作。最后我想愿斯派克的同工 Harry Foster 他带这篇，他有一篇信息里面的一段分享，我把它给摘录下来，求弟兄帮我打出来。当他在分享约拿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讲的这样子的几句话，我把它摘录下来。他讲的说，人无论多么不可爱，神仍然爱他，人无论离神有多远，他都可以回转祷告神，人无论如何堕落到多深，神仍然提升他，人无论有多失败，神仍然恢复他，人无论有多固执，神仍然可以转变他。我想你可以加上很多很多这里你想加上的东西，人无论有多么的软弱，神都可以刚强他。你今天无论有多么的沮丧，多么的在神面前的疑问跟对神的不明白，神是你的答案。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俯伏来敬拜，你是那位何等爱我们的神主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主啊，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你把这个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你还是告诉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是被你种下所美回来的。主啊，盼望今天早上信息让我们再次能够看到，让我们真的能够再次能够认识，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蒙福，因为你的爱是长过高深，是我们一生可以来经历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将心中的感谢来归给你，因为我们何等何能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祝福。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败坏，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却愿意来得着我们，来雕琢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祝福，也成为你神迹的见证呢。主啊，我们将这些话语交在你手中，主啊，你在我们的一生来经历你，让我们在这一生里来跟你同工，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美的无比、爱的无比的神。 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